姐妹啊，今天蒙恩啊，我们感谢主，我们可以啊在新的一年当中啊一起来啊敬拜他啊。我们是刚刚回来不久了，但我不记得啊，对，一个礼拜对啊。这次我们是去了比较长时间啊，也在那里啊有经历许多的侍奉啊，我们也希望有机会啊，以后也可以跟你们一起分享啊一些侍奉的心得。好了，我就快点了啊，因为今天有一些内容啊，可能手上拿的纸比较短啊，但实际上这个我们说有好东西在后面啊，就是没。就等一下会用一点时间分享啊一些啊应用啊。好，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哈，就是如果你还记得上一次我们就是所默想的经文，就提到这个施洗约翰的爸爸啊，还有他妈妈啊，但主要那一次是提到他的父亲啊，他父亲叫做撒加利亚啦。那撒加利亚他有一个身份，他是祭司。这个当路加的记载呢是相当，你可以说是有次序的啊，他也把该讲的都讲，所以如果你很想知道祭司的排列啊，为什么这个撒加利亚这个时候去做祭司啊，之前为什么他没有啊，你就看上次有笔记有写啊。但今天要主要要强调的是，撒加利亚在做职分的那个时候呢发生了一件事情。 OK， 好，那撒加利亚做祭司，路加有记载他这个职分里头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他要为百姓来祷告啊。你可以说祭司预表基督嘛啊，基督是中保，其实基督最大的一个作为啊，就是在我们这个救恩上呢，其实就是他用他的宝血啊，以致在上帝的面前他可以为我们代求。求什么？求赦免。所以撒加利亚也就因为他是这个中保的这个预表，所以他也就重复了这个工作啊。每次做这一天不一样了，圣经说呢天使出现了啊，当然他一定是吓到了哈，因为这个不是寻常的事。好，圣经告诉我们呢，这天使跟撒加利亚讲呢，他要有一个儿子啊。你们也读过圣经，就说撒加利亚已经很大年纪了啊，他太太这个伊丽莎伯也很大年纪，所以这个的确是一个不寻常啊，而且好像不合理性的啊一个宣告。但天使不单只是说你要一个儿子，圣经说天使还跟他讲了名字叫什么啊，名字取好了啊，叫约翰啊。约翰其实翻出来就是上帝的恩典，所以已经是讲好了啊，这个孩子要做什么东西。OK， 所以天使特别在一章的14节、15节啊，就交代了啊，这个约翰将来啊，他要带给百姓的好处啊，就是约翰要使到许多的人因为他的信息啊，他的传讲，他的侍奉而得到益处啊。特别就是我们看到约翰宣告天国的来临，对吗？也就让许多人迎接，预备好来迎接上帝的恩惠啊，天国的来临，你们当悔改；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这种讲法呢，其实是先知性的讲法，他不是说审判了，快点悔改啊，不然要抓你坐牢啊。天国近了，就是恩典到了，所以实际上约翰是在讲耶稣基督啊。当然听的人可以是很多理解的，但实际上他指的那个天国呢，不是一个城市掉下来，他指的就是基督。基督到了，迎接他啊，预备你的心迎接上帝的恩典。所以约翰的工作主要是讲这个啊。连另外呢，他要做这个工不容易哦啊，上帝要怎么预备约翰呢？连圣经说他从小在妈妈肚子里头他就被圣灵充满啊，这个很少的啊，就是圣经没有这样记载的。那约翰是这样的一个人啊，你们记得约翰他听见玛利亚的声音，他就很喜悦啊，在妈妈的肚子，是他有反应。所以约翰为什么有这种特殊的这种非凡的啊恩赐呢？因为上帝要使用他，很特殊也很非凡啊。所以 他一生是拿细耳人哈，你们当然圣经没有特别讲拿细耳人，但是用了这个名字，就是他一生清酒浓酒不可喝啊，这撒迦利亚就知道是什么一件事了啊，就是这个孩子一生都是分别为生，要献给上帝的 ，OK 啊。第十六跟十七节呢，就宣告了约翰的工作为什么那么重要，因为圣灵要与约翰同工，以恩典能力充满他。所以约翰呢，他的正道啊，他的讲道，实际上不单是人的声音啊，不是过往啊，就是只是宣知啊的这种宣告而已。约翰特别他要看见的是圣灵在人的心中来工作啊。所以当约翰宣告上帝的天国啊，上帝的恩典临到，圣灵就在听见的人心里面就做工，以致人可以回转。那段经文你们也读过的了，就是让就是父母啊，父亲啊回转啊，儿女回转。实际上他不是讲家庭关系啊，他是一个比喻啊，他是讲到人能够寻求公义，寻求正道。OK， 所以约翰要恢复这个衰败的敬拜，约翰最后他要为基督预备百姓啊，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职分，因为基督来了，所以约翰是他的先锋，他就预备百姓。寻求渴慕聆听耶稣基督的教导。好了，这是天使，那时就是在这个爸爸这个撒迦利亚很惊讶的时候，他讲了这样多话给他听。OK， 好了，那我们上次没有机会读下去啊，但是你看撒迦利亚怎么回答，我们就来看十八节哈，来我们读这一节啊。撒迦利亚对于天使说：“我凭着什么可知道这事呢？我已经老了。”我的妻子也年纪老迈了。好的，你说好像他不是很 appreciate 了啊，听见了。我想可能你去申请签证啊，你要来啊瑞士读书，那个说给你的，说我凭什么可以知道这次是我，你说你回家吧，不要了啊。那你说怎么会这样子回答呢？那我们看圣经，其实我们也看得出啊，这是一个困扰，因为很多人也会问这种问题，就是说为什么在圣经里面有一些人他们好像怀疑上帝，那上帝又可怜他，你知道吗？他不是很信，连上帝就给他一些的证据啊，给他看到一些的东西，连以致他可以信。这是谁啊？基甸，对不对？基甸不是说我不是很信哦，上帝你可不可以让这个羊毛有水，地上没水啊，地上有水羊毛没水，还敢问到两次，这很大胆。好了，没事，上帝还是给他，也没惩罚他。但我们又看到另外一些人，好像亚哈斯，上圣诞节跟你们讲这个王，对不对啊？这个王上帝说我给你依照，王说什么？不需要不需要，我一定信你。他不要反而又给上帝骂我，那先知不是骂他吗？说你厌烦人还不够啊，厌烦上帝。所以有时候我们就有个困扰，到底如果天使跟我们讲话，我们要讲什么？天使说给你记号，你说不要，有意思亚哈斯，我说要，变成好像又不行。好了，其实我们就知道呢，这里啊，这个撒迦利亚的回答不是因为他的回答本身得罪了上帝。OK， 你们记得亚伯拉罕听到他100岁要有孩子的时候呢，他也有类似的话在这边，对吗？啊，连撒来也有类似，对吧？他也有类似的反应啊，就是他们在说话的时候，玛利亚甚至啊，我们以后要看的也讲过这个话啊，我怎么这是怎么成就呢？啊，就是说玛利亚说她还没有嫁人啊，怎么成就？那所以有时我们不能够因为有一种的话表达之后，我们就说啊，这个人这样子回答是得罪神的，那样回答就是很喜欢的，不是，更多的是他的信心。就说很多时候上帝看的不是我们的行为，我们表态出来的东西，而是我们当时信心的状态啊。所以我们应该相信了啊，如果上帝在某一件事上，好像撒迦利亚这件事上，他特别严厉的对待他，撒迦利亚，就是因为撒迦利亚不是他的口头讲什么话，而是他当时的信心啊，他当时对上帝的话语是存着一个卑劣的一种怀疑啊，连上帝很怜悯玛利亚啊，不是因为玛利亚很年轻不知道，不是，而是玛利亚的那个疑问实际上不是怀疑上帝。OK， 所以我们就用这样的标准来看待啊，上帝对这些人的反应，可以吗？啊，好，我们先来看为什么这个撒迦利亚 一个祭司，而且圣经对他的评价很高的，说他都是在神的面前啊，在人的面前都算是公义的。啊，这个近前的这个义人呢、啊，为什么当上帝跟他宣告一个神迹、超自然的神迹的时候，他不能够马上把他的近前用在他的生活上面呢？我的意思就是说，你有没有想过这是一个很不协调的事情？就是这个撒迦利亚天天跟百姓讲神的话语，讲上帝的应许，宣告哦，这个先机是神怜悯你们啊，有一天上帝的羔羊要来到，天天讲，天天讲，天天讲，天天讲啊 ，OK。但是当上帝说来了，他反而不是很高兴，为什么还有这种的反应？你们懂我意思吗？哎，你不是天天在说这个事情吗？当你一直在说啊，神的恩典啊，要来到，要来到。那一天，天使说：“哎，上帝派的这个先锋来了。”那你反而觉得不可能，或是说好像怎么那么快啊？好像不 appreciate 他听见的东西。实际上，这就反映出很多时候是我们的状态啊，就是我们实际上因为时间的长，我们就开始没有再预备自己啊。你听了一件事情很久，然后来你已经渐渐不再预备自己去领受它，你已经很久开始不再去想上帝的应许，他的大能是怎么样的。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天天听啊教会的人讲救恩，对不对？你天天听天国，等到有一天你真的看到天国，你可能都很不习惯。为什么？因为这个反应就表示其实你没有在想这件事情。你可以是相信他，你相信这个事是真的，但是你因为没有预备自己，所以当这个宣告一成全的时候呢，你没有办法反应啊！你知道连这样子都是上帝所生气的事。我意思说，如果当时上帝让撒迦利亚哑巴，你们等一下读就知道啊。我们当中很多人都会哑巴的啊，因为有多少次我们也是一个不对的回答的，不是，我们也用一个不信的态度来回应的。啊，所以我们要谨慎啊！啊，这个一生都操念啊圣洁的撒迦利亚，啊，都会给撒旦哈，啊，就视为的攻击他啊。他我们这种平常，啊，我们也没有很像他这样近前啊，我们岂不是更加应该警醒吗？啊，不然我们怎么样去胜过啊恶者给我们的圈套？所以我们会看到很多的基督徒啊，虽然一般上都说自己是神的儿女，是可以上天堂的啊，是有天国的，实际上你从他们的生活当中会看得出他们是很平凡的啊，就是他们怕的东西也是人家怕的东西，他们没有跟别人不一样，就是他们就是很平凡的人。我不是说你要很厉害啊，我是说你的整个表现，你的说话，你的选择，其实没有办法表现出你是上帝的儿女，或是说你是有天国盼望的人。你不单是平凡，你甚至是贫穷，你是害怕的。从你的就是焦虑啊，从你为工作生活的焦虑里头来看，实际上你没有跟世界所焦虑的，就是人所焦虑的太大的分别。OK， 那你会发现这些人他在苦难的面前，在困难的面前呢，他们那个信心是派不上用场。意思说他在教会的时候，你叫他祷告啊，你叫他带领大家分享一些东西，他的确是可以讲啊，说耶稣基督啊是我们的依靠啊，或是我们说我们啊要仰望啊上帝的国度啊，这个他信的，他是真的信。但是当他一面对世界的时候呢，他用不上的这个东西好像不知道放在哪里，留在家里，就是拿不上来的，用不上，不知道放在哪一个环节里头。他信心派不上用场，很可惜是啊，他可以让上帝救他，但他不能让上帝帮他，很奇怪的，这种叫做不协调。耶稣不是跟我们讲过一些话，好像圣经里面说啊，耶稣说我们比飞鸟贵重，是吧？圣经也说我们穿戴，就是他说这个怎么讲，就是所罗门啊，就是这个花就比所罗门穿戴的更加美丽啊。啊，因为我们其实看见这些事情的时候，就应该知道上帝的眷顾是何等的完整，而且是无微不至。但这些话好像我们唱是这样唱了，不是有一首歌叫《野地的花》在里面，好像啊，你也可以这样子唱。 那唱完之后呢，没有用不上了，因为它好像跟你的生活没有一个切入点。那你就是撒迦利亚，撒迦就是这样子，他信，他没有怀疑上帝，一点都不怀疑，但是他没有办法反应。OK， 所以我们应该警惕自己哈，就是我们在地上做基督徒的时候，其实我们的陷阱不单只是说你会怀疑上帝那么简单，很多时候是因为你不热衷于上帝啊，你不爱慕于上帝呢，这也会导致你有让上帝愤怒的这种表现。OK， 所以这种的矛盾怎么办呢？啊，如果我们当中你弟兄姐妹，你发现你的确有这个矛盾啊，就是你很信的，但是你用不上在这个世界，怎么办？其实唯一的方式啊，就是我们应该怎么样呢？天天的思想啊，我们要更多的思想上帝的救恩，更多天天的去思想他的应许。那如果你说我没有办法，耶稣教我们的，也就是说你很担心吗？耶稣基督说什么？他说你看，对吧？当时的人是这样子的，他很担心的时候，耶稣说你不要担心，你看鸟，肯定当时是有鸟啊，所以那百姓就看了，哎，看到鸟啊，可能是在一个野地当面讲道，有时候你去看花，那今天苏黎世是没有什么鸟了，可能还有一些哈，那。就是说如果你常常发现你的信心跟你的生活的决定没有办法就是有一个切入点了，上帝说你看我的创造，你看见这个创造吗？啊，你看到我的护理吗？你的信心就应该被提升。我怎么会不看顾你呢？如果我还看顾这个世界，我怎么还不看顾你呢？我如果我还在，虽然这世界那么坏啊，我还在供应每个抵挡我就上帝的人啊所需要的事情。当我降雨的时候，当我赐下阳光的时候，我不是普及上都给了一切受造的的人吗？ OK， 所以第一点你可以从创造里头得到提升。第二更加重要的就是从你每一天在神面前祈求赦免。我一直讲这个东西啊，不是因为我迷信，但是我知道这是一个秘诀啊。你可能因为创造而有一点感叹啊，就看到哇世界很美，上帝很伟大，但可能三分钟四分钟后你又忘了，或是你又因为你的困难你又被压制下来。你知道还有一个出路更大的吗？就是耶稣基督要我们思想的，就是那为我们的罪钉死的啊，忍受罪人顶撞的那一位，你就不会灰心。意思说你每一天都经历上帝赦免你的罪，这个就让你很能够实际的有确信的去知道上帝对你慈爱是有效的，是吧？因为你一直的被赦免，你一直都领受神没有因为你某一个罪哈而就完全把你丢弃。这个结果是什么？就说上帝仍然爱你，对不对？所以你就不会再怎么样这个那个这个那个啊。所以很明显撒迦利亚可能时间长了哈，他也就开始从这种恩惠的反省里头淡忘下来啊。当我们看见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要提醒自己了啊，求主提升我们不陷入这个危机这个信仰的危机当中。好吗？我们继续看下一节十九节当撒迦利亚表达了他的不幸的时候，天使怎么说呢？天使回答说，我是站在神面前的加百列奉差而来对你说话，将这好信息报给你其实天使是火的没有了，天使是发怒了，当然这样写没有很生气但你看他讲的话其实是很严厉的。加百列，第一我先解释这个名字啦加百列我们知道它就是上帝的力量Gabriel 上帝的卓越超越性。那我们就一直以为当然这天主教也是这样子说他们就说天使有 Gabriel 有 Michael 有就是有名的对吗？我们有时候给孩子取名叫 Michael Gabriel， 但实际上你要知道这个是解经如果你不服我再给你看别的地方但是你听就是加尔文说其实天使是没有名字的，真的这些名字你看它其实不是要 讲天使，这些名字是要讲那个差派天使的是谁。所以当这天使说他的名叫加百列的时候，他实际上是要说那差派我的是大有能力的。因为天使是没有名字的，他是仆人。我不知道你明白，以前如果古代你家有个仆人，那仆人天天报上名来啊，我叫小黄，你们好，你是你出去出去，是吧？不需要有名字的，是吧？谁都可以，就是主人啊，就是他差派谁都一样，因为他们不是一个，当然人是有尊严了啊，但是在这个职分上呢，他们是不需要有名字的。所以天使这个加百列，更加应该被理解为是上帝迁就我们的软弱，有时人没有办法被提升啊，所以天使就报一个名出来，让你知道说，哎，我是谁，我是这一位派来的使者，就是大有能力、超越一切的上帝啊。好了，他先把他名字报出来叫加百列，连后面那句话才严重，他说我是站在神面前的，意思说我是代表上帝的啊，今天我是代表这个大有能的上帝来到你面前跟你说话的，你拒绝我的时候你就是拒绝上帝，所以不好玩了。所以下面一句他说，我在上帝面前，我代表上帝来跟你讲话，而且呢我来跟你讲的是好信息。哎，这个更难了，意思说这个撒加利亚的罪很大了，因为天使那么有权柄，代表上帝哈，那么有权柄的上帝来到你面前跟你说话，你还不听，而且讲的是好消息，你还要拒绝啊，就带出了这个撒加利亚的不感恩的罪是何等的严重，好吗？啊，呵呵，没关系啦，20年前你们都是这样的，呵呵，那时你们还没有在教会啊，好，没关系啊，来操练你们的注意力啊，好，继续看20节，来。到了时候，这话必然应验，只因你不信，你必哑巴，不能说话，直到这事成就的日子。好，天使就宣告了什么？宣告了惩罚了，上帝就加给了撒加利亚。哇，你说哇，老人家你还这样对他，其实是必要的，当上帝给撒加利亚这样的一个刑罚呢，实际上是对他好的。为什么呢？上帝没有让撒加利亚可能呢脚痛啊，或是我们说眼睛瞎掉什么，没有啊，是让他哑巴哦，表示什么？表示撒加利亚讲话太多了，对不对啊？他就告诉他，上帝要你安静，好了，你不信是吗？你现在就安静，你等着这个应许实现。所以撒加利亚其实后来可以讲话是什么时候呢？就是约翰生出来的时候，对不对？所以其实上帝很怜悯他。你说在旧约你会看到有人叽叽喳喳的时候他就死了，对不对？有人在上帝面前逞强的时候他就消灭。哎，这个人没有啊，上帝怜悯他，就说好吧，你不信是吗？你讲很多话是吗？你用你鲁莽的舌头来打扰我的应许是吗？好，你就不要讲话啊，你就静静的听啊，而且等候我所讲的应许领导。所以你看圣经旧约的时候也有常有这样的记载，好像摩西啊在旷野跟百姓讲话的时候，每次百姓的反应都是比较糟糕的哈，就是百姓会抱怨的啊，会用这种态度来对待摩西的。 OK， 那另外呢，我们在新约里面也会看到了，当耶稣讲话的时候呢，另外一种人叫法利赛人也是这种态度的，对不对？你们看到他在私下圣经说他叫议论 OK， 那其实无论是百姓的抱怨啊，这法利赛人这你可以说文士啊，他们的议论呢，其实都表现出人的一种不信的状态啊。所以我们要小心，有时候我们讲很多话好像我们想要有很有道理，但实际上可能是反映出我们没有真的愿意相信 OK。所以有信心的人呢，应该是用安静的心来聆听顺服上帝的话，而且每当上帝讲完话之后呢，你只需要讲一句就是阿门了，没有别的要讲了，不要说但是啊，不用但是啊，他比你都更知道。所以很多时候如果你要很多的就是 but 就但是啊，或是如果啊， 其实就已经在表现出你不愿意顺服了，啊，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上帝其实是不喜悦啊撒加利亚这种不幸的言论啊，而且他好像很有道理啊，就说怎么可能我这样老了，或是说他也可能在说你要给我生你也早一点的好心啊，现在都几岁了，因为他在抱怨他的年岁啊，说我跟你求了三四十年你都没有反应是吧，你要给我你们早一点嘛，搞到现在啊，年纪这样大生一个孩子又不能陪他玩啊，哎呀你怎么好像觉得自己很有道理，很受委屈，所以上帝说我不喜悦你用这种的心态来，因为撒加利亚没有办法提升了，整个约翰被刺下来其实不是为了这个家庭能够快乐，约翰被刺下来是给全世界的，因为他是基督的先锋，是吧？你们想看看，如果你的孩子被政府看上是做国家运动员，你懂我意思吗？你不能再说啊，这是我家的宝贝哦，这是国宝，你不要动，马上然后熊猫就抓去了，就是拿去培训了，因为他是整个人类啊救恩的盼望，所以约翰是这样的一个，不是约翰本身啊，他是先锋啊，所以撒加利亚没有常常预备好自己的心，虽然他信救恩要来，他但还没有常常思想，所以当上帝的话说是你的家，他根本反应不过，好吗？啊，所以上帝很怜悯他啦，刚才前面说了，给他十个月的时间让他恢复他的信心啊。所以天使说时候到，这话必应验啊。所以上帝没有因为撒加利亚这个表现就收回说啊不给你了，反正你不信不要给你，没有。上帝也没有说让他就因为讲错话而马上死去，让他看不见他等的东西，也没有。你看上帝只是让他不能说话而已， OK。 所以我们今天也应该能够常常经历上帝用这样的温柔来对待我们每个人啊。有时候我们会抱怨上帝对我们太过严厉啊，为什么给我这样多的苦难，为什么给我这样多的磨练，你知道吗？你在神面前你不知道丢出了多少那种障碍啊，但是每次上帝跟你说话你就但是你就丢东西出来一直阻碍，你说这样多障碍上帝怎么对付你呢？他就要用严厉的管教才能够冲破啊，好像这里的例子啦，上帝就用哑巴来冲破撒加利亚的那道门，就是他对上帝应许的这种你可以说不预备好啊，没有感恩的这种回应，好吗？啊，好，我们继续看下面的经文了啊，从21到22哈，我们一起读好吗？啊，百姓等候撒加利亚，诧异他许久在殿里，以致他出来不能和他们说话，他们就知道他在殿里见了异象，因为他只向他们打手势，竟成了哑巴。百姓为什么要等他呢？等他开饭？不是，向来是这样啊，祭司进去百姓要在外面等候，因为祭司代表他们进去祷告，如果祭司平安出来就表示什么？上帝是吧悦纳了是吧，他的祈求啊，上帝应许了他的祈求啊，感谢主，祭司没有死，如果祭司死了就说完蛋了啊，我们讲错话，或者说这个祭司不能够代表你，再选一个，所以他们一定要等，就是说这个到底有没有一个结果，等等等，圣经说他们等了好久啊，诶没出来，所以开始知道不对劲了，可能他倒在里面啊，或是怎么样，但后来圣经说百姓看见他出来的时候，他的神情比较不寻常，就知道他在里头有了，就看见了不同的事情，就是异象啊。那旧约在一般啊说先知看到异象啊，这些话都很多记载啊，就不是很特别，但在这里是很特别，为什么呢？因为上帝已经有400年多没有跟他们说话了，意思说连撒加利亚都没有期盼这件事啊，因为他们几代人下来就是进进出出进进出出就是这样吧，就上帝没有再赐下任何话语了，因为那个沉默时期是吧，所以到了撒加利亚这个最后一天要退休的前他进去的时候竟然天使竟然跟我说话，所以他当然也是招架不了啊，但这也给了百姓一个很大的期盼啊，原来耶和华开始又向我们说话，就表示说 他的应许来了。因为最后一次讲话的时候啊，撒加利亚，哎，不是那个马拉基啊，那个应许就是说下一次是吧？当上帝的这个怎么说呢？这个恩惠临到的时候，就是这个以利亚，当然以利亚就是施洗约翰啊，他要走在前面，就等嘛，没有声音啊，400年都很安静，就表示还没来。那现在一讲话，就表示上帝的恩典终于到了。OK。好了，所以我们就明白啊，百姓也明白哈，就是他在里头啊领受了啊一个特殊的意象。好了，后来圣经怎么记载他以后的时间啊？第23节很简单，就说他供职的日子已满，就回家去了。哦，你说哦，撒加利亚就干一天活就回家，当然不是啊，这个是他轮班啊，连这一个可能就是他最后的一个轮班。所以他平常在供职的时候呢，他没有回家的，只有供完职之后他才回家啊。为什么即使不能够在供职的时候回家呢？这是上帝啊，在旧约也有这样的一个记载哈、啊，就是王啊列王记上，就是上帝在就允许了哈、啊，他们可以住在圣殿的里面啊，有一些房间是安排给这些祭司住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被禁止就是啊在侍奉的时候啊。回家甚至啊喝清酒喝浓酒啊与妻子亲近，为什么呢？因为要他们专心思想上帝的事情，以致能够分别为圣，而不被上帝所啊就是愤怒啊。意思说在过往有一个例子，对不对啊？当人糊涂的时候，喝醉酒的时候，就啊激怒了上帝，特别是这些侍奉的人。OK， 所以这些侍奉的人呢？他因为被神所呼召，所以他们的生活方式就一定是跟别人是不同的，啊，他们这种的分隔其实是对他们有益处的，啊，你知道，即使站在上帝面前，啊，他是宣告他为百姓向上帝来求恩典，所以这种的特殊的身份，如果没有配合啊一个跟常人不一样的生活呢，实际上有时很难让人家能够知道或是能够相信。他们真的是有这个身份，所以在教会里头呢，这两者是要配合的。有一个人，如果上帝要大大的使用他啊，有一个人如果上帝真的是要呼召他做一个职高一个很高的职分呢，你会看到圣经也会记载他们的生活方式是跟别人不一样的啊。今天我们也是应该这样子想啊，当然我们不是。自己找特殊来过啊，就是哎，我要自己过一个不同的生活，不一定。但是我说，如果今天上帝呼召你做一些的事工，或是侍奉上帝的啊一些岗位，你也应该知道，上帝要你跟别人的生活上是有区别的啊。你在，就算你在基督徒当中啊，你也应该有一个区别啊，就是你是要。不是神啊，要传讲神的话语的人啊，你不是啊，很轻松啊的做一般的，好像信徒的一种过一般的生活。你回头可以想啊，我那天不是那天，我都忘了，可能是今天前天，我在跟我太太讲话，我们就想说，哎，以前是怎么样啊？我就想说，现在当然我没有说现在很忙了，但是最少就是我们每个周末都是。啊，大概这血压大概到星期三就慢慢提高了啊，因为紧张啊。星期四啊开始要预备完啊，星期五、星期六就开始聚会了，连星期天要有敬拜啊，也是要出门啊，什么什么说啊，血压开始最高啦，现在最高了啊，连啊等一下讲完到我就开始血压降，就降到最低为止。OK， 好，那这样子已经我忘了，都十几年了吧啊，因为后来我们就回想说，哎，以前是怎么样的？我觉得以前在教会不是很轻松吗？啊，礼拜天也不用讲到，也轮不到你讲啊，也没有侍奉什么，哎，就是来听到。那是在做什么？在想，一直想不起，那哎，怎么过日子？啊，当然，我也是鼓励你们啦。其实你们如果真的只是来敬拜上帝，没有那轻松啊。啊，你们在礼拜六的时候要预备自己的心啊，知道今天是分别为圣，所以也不应该像世界的人一样啊去找朋友找到12点，看电影看到3点哈 啊反正啊，我先敬拜是2点没关系啊，11点起来都可以啊。 你十一点起来呢，基本上你下午的敬拜是昏迷状态。OK， 所以应该常常有一个预备心，因为我们是蒙恩的人啊，我们就应该跟世界不一样。如果你是蒙上帝所拣选啊，要讲道、要服侍的，你的生活要跟别人更加不同，要更加的严谨，好吗？好，不多讲了，回来啊。二十四节啊，我们看一下，他说在这些日子以后，他的妻子以利沙伯怀了孕，就隐藏五个月啊。这个要解释了哈，就是这是以后，其实是因为撒迦利亚，我前面说他自己也说他老迈，他是真的是老迈的啊。然后他就做完这件事，就是这个怎么说是，我们叫抽签呐、啊，他就被排到啊这一个这个。叫什么？我们叫做不同的 session 啊，就是他被排到这一期啊，他去侍奉啊。这一期他做完之后呢，他就退休，所以他就退到外面去。所以这里说的隐藏呢，实际上不是说撒迦这个他的太太以利沙伯把自己藏起来，而是说他做完了，所以他们就离开耶路撒冷啊。所以这个隐藏可以说是好像退休的意思。所以不是因为这个以利沙伯很怕，哎呦，这样大年纪还要怀孕，等一下流产给人家笑怎么办？还是不要讲，不要讲啊！我们先等到这个胎儿稳了啊。现在胎儿稳是多少？十二个月的，哎，十二个礼拜呢？还是我忘了？我刚刚有一个同事就是这样，啊，十二月都生了，对，啊，就不知道几个礼拜忘了啊，三个月，连过了他们就很高兴啦，可以跟大家宣布说啊，我怀孕了啊，有一个同事就这样子了。然后他是基督徒了啊，然后我就问他，我说，哎，你怀孕了？你们太太怀孕了？为什么没有公布啊？我说，嘘，不要讲，很热哦。因为他说，等一下有什么啊，就是不顺利啊，然后呢，怕人家知道。OK， 当然这也是会发生的事了啊，但你不要把那个讲成是伊丽莎伯啊，他没有叫 modern 啊，这里啊，那伊丽莎伯不是怕这个事啊。你想，如果伊丽莎伯也这样子怕，她就跟她丈夫一样，对不对？就是她也犯一个毛病，就是哎呦，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啊？哎，她肯定也要哑巴，两个哑巴对口啊，不能讲，没有，所以她一定知道她老公就是在圣殿里面讲错话，是吧？就是不信，所以她不会不信的了，她一定是很相信这是真，所以她不需要藏。但这里说她藏是指她退休啊，所以她没有太在人群走来走去。另外也应该是说伊丽莎伯没有故意去讲啊，因为五个月大概你的身形就看得出来，所以他应该是说他就让人家慢慢去发现啊，以致人会发现到上帝在他身上的作为。这样的做法，当然你说圣经有这样讲吗？哦，就是加尔文的解经啊，他就说如果是这样的思想呢，其实是好的，因为伊丽莎伯他会明白世界的人是很好奇的，对吧？如果你一讲，连大家就会叽叽喳喳讲很多，哎呦，哇，神迹哦，哇，那 CNN 也会来到你那里采访，就大家都很好奇。但其实他们不会关心上帝，他们就关心这个怪事啊，对不对？但这个撒迦利亚、以撒伯都懂啊，这是人的好奇啊，会玷污神的工作的，所以他就不讲啊，让那些真的是有属灵眼光的人啊，时候到，他们就会把荣耀归给上帝啊。所以五个月之后他们没有办法隐藏了，因为他的身形看得出来，所以他就开始说话了。一章二十五节最后一句我们读了，他说什么？他说，主在眷顾我的日子这样看待我，要把我在人间的羞辱除掉。好，这是最后一节今天要看的经文了。这是什么意思呢？主在眷顾我的日子要把我在人间的羞耻除掉。这个是一个宣告，意思说他之前是私下赞美上帝，哎，到了这个时候呢，他就公开的向大家说上帝的恩典啊，上帝是他的恩惠啊，是这件事情的一个源头，因为他是不是正常的情况下怀孕的啊，所以就表示上帝的恩典是非一般的临到了他的身上。OK， 好，另外一个，为什么他会说是眷顾我、看待我？除掉我的羞耻是指什么呢？啊，这个是一般我们从圣经都看得出来，就是圣经教导我们儿女是上帝赐给我们的 产业，对吗？每个人都这样讲啊。我怕我父母常常背这句话，但是还有下面那句啊，如果是你的产业呢，就是上帝要向你来追讨管理产业的责任。意思说，如果上帝把儿女给你，你很高兴，哇，我家多了一辆车啊，不是，产业就表示说上帝要追究父母管教儿女的责任啊，所以它是一个福分，但是它也是一个责任啊，我们要向神交账啊。所以诗篇127篇第三节这经文，我们每次母亲节都会念的，就是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啊。但是不要忘记，这个经文也在告诉我们，我们要向那次产业者啊来啊，就是怎么说，来尽我们的责任。OK， 好，所以啊，加尔文在这里呢，他就讲了，他说让每个父母啊，每个有儿女的父母，都为着他们领受的儿女而感谢上帝啊，因为上帝真的是很大方啊。因为全世界只有上帝可以叫父亲，因为他是源头嘛，对吧？但是上帝竟然那么大方，他可以跟地上的一个人共享这个名字，就是你们做爸爸的，你不要以为哦，叫爸爸哦，很高兴哦，第一句话是叫爸爸，不是叫妈妈。如果你家有宠物，他可能第一句话是宠物啊，你是很惨。那你就以为他叫你爸爸，你就很满足。其实你要想到，其实我们怎么配做爸爸？我们不是爸爸的意思就是 pair， 这个字是源头的意思。我们没有办法给我们孩子生命的，我们是把生命带给他们，对吧？我们没有创造生命给他们，我们没有办法好像这个 pair 的这个观念啊，这父亲的观念，就是实现唯一真正实现的天地之间只有一个父亲罢了，就是天父，就是上帝。那上帝那么怜悯人啊，他竟然给我们在地上的人跟他共有这样的一个尊称啊。所以父亲啊，当然母亲也一样啊。啊，你们不要告诉我说以前我问一个小孩，他说上帝啊，天父啊，他说天父是男的还是女的？他说哦，天父啊，天父是男的咯。好，但你们可能有点紧张，难道天父是女的吗？你知道爸爸的角色是天父了啊，就是天父的形象，妈妈也是的，所以天父不是性别的意思，是源头的意思。所以妈妈不要说哦，没有啊，不用向人交账，丈夫你要跟上帝交账，妈妈不用。那么没有，你母亲的这一份呢，好像圣经有时说上帝好像母鸡啊，是吗？他说母亲会忘记怀里的孩啊，婴孩，上帝不会。其实你知道母亲所能够表达的母性也是上帝，也是天父的性情的。 OK， 好了，不多讲。所以这个是一个尊严啊，是一个尊称，上帝给人。好，但是加尔文解释下面那句话了啊，这当然也对很多人是一个不同的一个领受啊。就是加尔文也说，他说对那些没有儿女的人怎么办啊？那当然我每次讲到这边，我就说哎，我也是其中啊。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加尔文他的背景啊，就是他真的是没有孩子，所以他讲这句话呢，不是一般的人说啊，我只是满堂来，我来讲讲啊，就是没有儿女的人啊，你们也要说安慰。不是，他没有儿女的啊，他的妻子是一个寡妇，就是他的一个，就是一个牧师的妻子了哈。当然那牧师死了，他有因为这个寡妇带了儿女过来，但其实加尔文本身是没有孩子啊，他孩子都就是夭折，就是没有生出来就死去。所以加尔文一生没有儿女，他就讲这句话啊。所以你看他讲这句话是公道的，就是不是站在一个好像有儿女的人来说啊。他说什么？他说对那些没有儿女的人来说呢，首先我们要谦卑。为什么？因为如果儿女是福分，我们就谦卑的承认说上帝在这件事情上没有满足我们，可以吗？我说不可以，我不要。不用变了啊，我也很高兴，我跟太太我们都能够接受啊。就是说我们承认，我们虽然神很祝福我们，但是在这个地上呢，有一些东西上帝没有满足我们。 OK， 所以没有儿女，我们说对，上帝一直提醒我们说你没有那么完美，所以你在地上是有缺乏的，但这个缺乏呢是让我们更晓得要去依靠他， 讲得很好啊。好，第二个啊，这个很妙的啊。他说什么？他说这个以利沙伯说人间的羞耻嘛。什么叫人间呢？他说人间就是今世的，就是短暂的。为什么这样子讲？他说因为在永恒的时候，就以后啊，就天国里头，他说是没有属地的关系的。所以实际上呢，在地上没有儿女的人，其实在永恒中他没有损失什么，对吧？所以你们有儿女的好好要好好珍惜，因为就这一世罢了，以后到天上他也不会叫你爸的。没有，如果你儿女没有因为你的金钱而信主的话，以后他不会在那里做你的弟兄跟姐妹。 OK， 所以凡是在地上如果没有儿女的人，实际上他们没有损失什么。如果是从永恒来看啊，他们在永恒当中他们还是有许多的弟兄姐妹啊，虽然他们在地上是没有儿女。所以这是一个安慰啊，就是以利沙伯所讲的话，好吗？啊，好了，到这里还没完啊。我你说只是讲完了，对，我这边还有三张啊。好，你说什么狐狸卖什么药，没有啦，就有一个应用啊，就是特别是针对今天这段经文的一个应用啊。所以我预备了一点，我可能没有整理得很仔细啊，不过你们尽量听啊，我可以再解释一点啊。就是第一，就刚才这件事情，就撒迦利亚，那你看撒迦利亚是一个里外标准的基督徒，他是上帝的先知，他是上帝的祭司，对不起啊。但是为什么撒迦利亚却会被上帝那么严厉的管教？刚刚我们前面说了啊，那他的情况是他心中相信上帝的话，他也参与教会的侍奉，但是他还有危机会跌倒。这个应该让我们很害怕才对，对不对？那刚才前面有解释，他之所以会这样子反应不过来，是因为他虽然相信神的应许，但是他可能等了很久很久很久，等到最后他感情已经冷淡下来了。所以这感情一淡下来呢，我说他对上帝的感情淡下来之后呢，就让他不再像过往那样常常想上帝的话语跟他的应许的美好。所以换句话说，他不再那么兴奋了。他可能还在侍奉，但是他已经不再那么兴奋，他不再觉得说，哎，我做的这个工作啊，祭司的工作是一个预表啊，那个真正的祭司要来，不兴奋了，因为等太久了。 OK， 当一个人开始虽然是基督徒啊，他开始不兴奋的时候啊，就是他对上帝冷淡，实际上用白话来讲，就是他开始不再爱慕上帝。虽然你还在侍奉，那他也在侍奉，是不是？他没有离开圣殿，但是他的问题不是他没有侍奉，他的问题是他不爱慕上帝。所以我常常跟你们讲这句话，我今天是拿这个来讲啊。不过我希望这是一个例子啊，我是想到可以用的啊。就是我在教会讲了几次啊，我希望你们再听清楚，不是你参与做什么东西，我们教会也不应该只是鼓励弟兄姐妹参与侍奉，参与这个参与那个。参与侍奉是可以也是应该的，但是在参与侍奉之前呢，你是因为爱慕做你的推动的，爱慕上帝做你的一个主因跟动力。 OK， 那我跟你们分享一点，就是这件事啊，就是我从我们刚刚回来嘛，我们在马来西亚教会所经历的事了。 OK， 那我们马来西亚教会怎么做你知道吗？那就是我们大概两年多来啊，我们整个教会都在推动一个事情，就是学要理论的。你们可能没有听说，我知道你们开始在做是吧？有一些家庭啊，你们开始在查这个药理问答，那卫生里面的，我们那边做了两年多了啊。你要做成什么样子吗？就是儿童主日学也在教药理问答，成年主日学也在教药理问答，探访去到人家家也在查药理问答，连祷告会的查经也是药理问答。总之你跑不了了，你只要一到教会，你一定是要听药理问答。好了，我们做成这个样子，而且最后连每一个家爸爸妈妈都要买那本书啊，有一本书你们有人看过，就曾经学到啊，就是翻译的啦。连每个人买了一本，都要在家里面教儿女们学要理论的，够学了吧？推到最底了，很好了啊。好，你知道吗？我们做了这件事情两年多之后呢，其实我们观察到一些的问题了。然后，但这个观察不是我回去的时候看得到啊，但那边的长老其实也 也反映给我知道啊，就是我们发现两年多来这个很好的推动跟计划呢，实际上我们当时没有注意的事情啊，就产生了现在的一些问题跟危机。是什么呢？就是我现在要说的，就是我们发现当人的知识啊，就是因为学药理问答是很多对经文的理解啊，对神学的理解啊，人的知识就这样子一直累积上来。OK 啊，当人知识不断的累积，人因为我们叫大家都做嘛，所以人的参与事工也不断的增加。但是有一样东西没有上来，是什么呢？就是他对上帝的感情没有上来。就是你会发现这些人都一直在做事情，但是你就感觉不到他爱神。你说怎么讲？感觉有没有温度计啊？没有办法了，但是你先听我说了，这就是我们观察的问题，就是他的感情，他对上帝的感情没有提升。OK， 为什么感情那么重要？从圣经里面看，我们知道它的次序是这样的：第一，你必须先认识上帝，你必须先认识圣经啊，正确的认识圣经，正确认识圣经之后，你可以产生对基督的爱慕，你产生了对基督爱慕之后，你才能够回应对基督的爱。意思说，你要先学真理，你才能爱基督。如果你学错，你就爱不了基督。OK， 那你爱基督，你才会侍奉基督，好吗？它是有关联的啊，你不能把这些对掉啊。要先认识，连产生一个情感的动力，连你就可以去回应上帝的爱。好，麻烦在这里。一般上，学神学、学圣经知识呢，跟参与侍奉是很容易看的，对吗？有一个弟兄或是姐妹，一年前不会祷告，两年学药理完之后，哇，很会做见证哦，解经头头是道，啊，你说进步喽，对不对？啊。他有一个人从来不参与侍奉，两年后哇，什么聚会都参与，也愿意付代价，哎，进步了。那这两点呢，其实是外在容易看得出来，麻烦的是什么？就是一个人对上帝的爱是很难看出来的，除非他是被另外一个爱上帝的人感受到了，你懂我意思吗？如果你不是爱上帝的人，你根本就不知道对方是不是爱上帝的，除非你很爱上帝，你就能够相信这个人也很爱你爱的那个人，就是上帝啊。所以只有真爱主的人在教会里头，他才能够发现跟他一样真爱上帝的弟兄姐妹在哪里。困难在这里了，是吗？所以我们意思说，很多时候我们可以在表面上啊，我们可以推动知识，我们在表面上我们可以推动侍奉，但实际上我们很难去评价到底信徒在情感对上帝的情感上面有没有跟着提升，还是我们是一些很冷淡但是不断参与侍奉的人。好，我讲，你知道我讲这种话人家会怎么说我？第一，我读给你听啊，他就说我啊，如果不是爱耶稣啊，我怎么会这样做？你说你听起来你很怕，对不对？哦，是对不起，我冤枉你，你很爱耶稣哈，啊，那我不爱耶稣，我这么要来聚会，我不爱耶稣，我为什么要带小孩子？我不爱耶稣，我为什么要跟他们查经？哦，对对对，我也每次人家这样讲，你就很怕了，因为他好像觉得他这样做是因为他很爱孩子啊，很爱耶稣。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呢？也有可能有人不爱上帝也可以做这些事情的，为什么没有呢？是你可能是因为爱上帝而做，但是我也要告诉你，有一个存在就是不爱上帝也可以做。对不对？如果我们说婚姻是因为爱情的结晶，我们也看到很多人没有爱情也可以结婚的嘛。琼瑶都是这样讲的，不是吗？我印象，我没有看琼瑶的书啦，我去阿姨的家，我阿姨的天天看连续剧，我就每次看琼瑶小说，每次就是男主角娶不爱的女孩子，然后这女主角就嫁不爱的男人，我说这个世界为什么这样可爱的哈？琼瑶告诉我们，没有爱情也可以做很多事的吧？为什么我们教会的人就一定说，我如果不爱耶稣，我就不会做这些事，是吗？不一定啊。所以你知道我在那边是逃命回来，因为他们要追杀我。我这样讲，好了。所以我其实这样讲是让你明白啊，就是爱上帝是很重要的。OK， 你知道圣经怎么讲这个事吗？圣经说，如果我们不爱上帝而侍奉，其实我们就不叫侍奉。如果我们不爱上帝，我们的生命就是可咒可诅。你知道圣经是这样讲，你去看格林多前书。不爱上帝的人是可咒可诅的，为什么？因为爱上帝是很重要的。好了，我等一下再解释一点。我回来刚才 我讲这个要理问答的事啊，好，我就去问这些父母了。我说啊，因为我觉得可能这些爸爸妈妈一直做一直做，因为我的父母牧师嘛啊，就推推推他们就做了。但我觉得他们可能不是因为爱神啊，然后就问他们，你们为什么会跟孩子查要理问答啊？有几个答案啊，你们可以听听啊。第一个就说，我很爱我的孩子嘛，所以要把最好的给他。这标准答案，对，上帝是最好的，所以我要把最好的给我孩子，所以我就跟他查要理问答喽。第二呢，有的人说，哦，我孩子很不听话，哦，我发现有危机了，他开始可能啊喜欢外面的朋友了啊，他不喜欢去聚会了，他有危机，所以我要跟他查要理问答，让他能够啊听话，也可能了啊。啊，有的就说啊，我很享受啊，跟孩子一起读圣经的时光，我们平常都没有话讲。但是有了这样的一个要理问答查经呢，哦，我们爸爸妈妈孩子很难得哦，可以坐在一起来度过一个美好的晚上，不懂有多少天了，不过可能这是他的梦想。OK 啊，这也是他的原因。好，那这些其实我也不会说错的。OK， 这些原因都应该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没有讲出一个主因啊。那主因是什么嘛？就刚才我前面说的，就是父母，你必须先认识基督，你必须先因为认识爱上帝、爱基督。当你爱基督的时候，你一定会关心一件事，就是上帝的荣耀。那这我们很少讲，你今天要听进去了。就是说，我们不是光说爱神的，我爱神我才这样做的吗 ？I don't care 你有没有做什么。但是如果你真的爱神呢，你有一样东西是你首要关心的，就是上帝的荣耀。好像你很爱一个人，你一定很关心他的状态的，对不对？好像很多人很喜欢。刘德华明星啊，我是老土的啊，这种古代的明星。那、啊、他如果来到你的城市啊，你们知道刘德华是一个人啊啊，他来到一个城市，你一定会关心他说，哦，到底他在机场有没有人接他啊？有没有红地毯啊？有没有人一杯水饺给他吃？他啊吃不惯什么什么食物什么？你什么你都关心的，你关心他的 being， 他的 well being， 他的好处。如果你爱上帝，第一个反应就是耶稣说的。愿你的荣耀能够降临。你很关心上帝的荣耀是不是在每一个地方上面可以发挥出来，可以彰显出来。OK， 所以这个应该成为父母啊一个，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是跟孩子有查经啊，如果是一个正常的、啊、一个因素的话，你应该是先父母爱上帝，关心上帝的荣耀。很希望上帝荣耀在你家里每一个角落都被彰显啊，每一个环节都被彰显，所以你就遵守了这个吩咐。你明白我意思吗？不是只是孩子而已。如果你单单说我跟孩子查圣经是因为我很关心孩子呢，这个很有危险的，很危险的，因为你最后你的动机啊，跟你的这种主因啊是。其实跟上帝没有关系的啊，等一下我会解释给你明白为什么跟上帝没有关系啊。好，回来了，我一直讲等一下，我不懂等一下有没有时间回答。不过我先把我写的东西先告诉你们了啊。所以当我问他们的时候，他们的回答还是留在就是儿女跟父母之间的关系上面啊，他们没有办法提升到他们跟上帝之间的爱啊，只是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哎，这个不是圣经要我们做的。啊，好了，你先问我，你说爱上帝、爱基督，为什么这个东西那么重要？啊，有时候我们就会觉得，为什么这东西重要？难道做事情不是更重要吗？啊，你看圣经，你说爱上帝重要吗？上帝很看重这件事的，你不知道吗？你看圣经，连命令都这样子说，你忘记了吗？耶稣基督说命什么？上帝说你要尽心、部分的爱我，没有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上帝开口跟你要的东西啊！你还敢说爱？哎呀，爱上帝，哎呀，没关系啦，我做东西就好。上帝开口跟我们要的东西，你都不做啊？你去做，他没叫你做的吗？不对啊！所以从圣经里头，我们看见爱神是一个命令。第二，你知道从经历上来说，每一次上帝管教你的时候，管教我们，管教以色列人的时候。都是什么？都是因为他们做错事吗？你错了，再看，其实每次管教他们都是因为他们不爱上帝。我的意思就是说，你明白，如果你很爱上帝，
你偶尔做错一点事，哎呀，我想错了，我做错一个决定，但是我是爱上帝的。你说天父啊，会不会伸出手来帮你扶一下？你们做父母的是吧？有时候你真的拿起藤鞭鞭你的孩子的时候，惩罚他们的时候，是因为他们不小心犯了一个无知的错误吗？还是你重复讲他不听，最后你才责打呢？如果他是一个无知的错误，你很多时候都很怜悯他，帮他的，对不对？那所以你从圣经里面看，其实爱上帝很多时候就成为，就是不爱的话啊，就成为我们被管教的一个原因。所以每次遇到苦难，我们不应该只是想我到底做错什么事，你更多应该想说我到底是不是爱我们的主，可以吗？啊，好，如果你明白这一点，回到刚才这些父母，你现在开始叫你孩子读要理问答，你希望他能够更加认识上帝的话，是不是因为你觉得上帝的话好像是孩子不听话的一个解药？我很希望孩子听话，所以我终于有一个方法，就是要理问答，让他变得听话。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你不是在爱上帝。第二，你教孩子要理问答，是不是因为要理问答可以让你孩子蒙福气的一个保证书？如果是的话呢，你不是在爱上帝，你是只是在做一个方式。如果因为父母爱耶稣基督，他就会，如果他真的爱上帝啊，他爱基督的话，他也就很自然的会因为希望孩子也爱他所爱的，而去把耶稣基督教导介绍给他，这样才是一个正确的动机。你明白我意思吗？所以你教孩子学圣经，千万不要有一种设想，就是说好像把一套东西下去把它锁起来，他就变得乖乖的。我看得出是你不爱上帝，所以你只是这样子利用上帝。但如果你真的很爱上帝呢，你很希望你孩子爱你所爱的，所以你就很想介绍让他认识上帝是谁，是吗？啊，你承认了哦。好，现在总结论呢，就是如果这个是你承认的，你也觉得是对的，这样你对你自己做什么，就比你对你孩子做什么更加重要了，不是吗？你明白我意思吗？那你的焦点要移了，意思说，如果你今天，我现在只是拿这个事做例子啊，但你不要只是说我针对你们跟孩子读圣经，没有的，这个是很好的，但我是要你们把这个例子把它扩大成就你每一天的选择啊，你所做的决定。那这件事你想一下，如果你承认跟孩子读圣经是因为要爱上帝做主因的话，这样我说你是不是自己因为这件事啊而改变，就比你跟孩子所做的改变更加的重要。你们 get 到这意思吗？你的改变更重要过你改变你的孩子啊，因为你爱上帝嘛。那为什么我这样讲？一个其中一个失败的例子，就是我们发现我们教会的一些父母啊，他可以可能啊七点吃饭 ，OK， 跟孩子说啊，孩子啊，今天爸爸十点跟你们查要理问答，知道吗？啊，好好啊，吃饭。吃饭的时候当然是讲这讲那了啊，你们八点的时候开始看韩剧，全家大小一直看韩剧啊，嘻嘻哈哈，很高兴哦，这明星很好啊，很漂亮啊。一到十点，哎，一到九点马上要你问答 ，OK， 男孩子陪你啊，你喜欢啊，爸爸喜欢，我们就陪他。那如果父母一面还是爱世界，一面又教孩子要爱耶稣，你很误导的。而且这只是家庭活动，我们不少听过有人做见证说啊，我们跟孩子一起读经，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分享，对吗？但你会发现这些分享之后都很快就没有了。你要为什么孩子不再陪你读经，你知道吗？因为他们认为你假冒伪善。所以如果你真的要教孩子，我先告诉你，你的改变比你孩子的改变更重要。你孩子必须看见你爱上帝，他才说你再来教我爱上帝，或者你再来教我爱你所爱的上帝，这才是一个真的侍奉。所以为什么我们说没有爱上帝是不叫侍奉，叫服侍自己 ？OK， 很危险啊！好了，我总结了啊，我今天没有很长啊，你们再忍耐一下，给我钱不在的快点，你全部拿来用啊。第二个要点呢？也是在这个课题上面呢，就是有人会说了，好了，爱上帝那么重要， 但是请告诉我，如果父母因为爱上帝而教孩子，跟因为父母只是爱孩子而教孩子有什么不一样？你想这些父母都很麻烦哦，他们都要一直要你回答。好了，我想问你，如果有人问你了，说是啊是啊，你讲孩子，但是我想问你有什么分别？一样的嘛，不是吗？啊，其实当然是有分别了哈。啊，分别在哪里？如果父母因为爱上帝，那么父母真正关心的，前面我说了，是上帝的荣耀，而不只是孩子有没有做到某样的东西，对不对？因为你爱上帝嘛，啊，你不再只是关心一件事，就是啊，孩子有没有做我叫他做的啊，有没有背这些经文呢？你不只是单这个重要，但你更关心的还有什么？你要怎么去做？你用什么去做？谁来做这件事情？都牵扯在上帝的荣耀，因为你关心的不是孩子本身啊，你关心上帝是不是在你这个家，这个整体的家里面得着荣耀。你明白我意思吗？那这也是我们的盲点。有时候我们做孩子，我们就是只是做孩子，但是我们没有改善我们跟丈夫的关系，我们没有改善我们跟父母的关系，我们没有改善我们跟邻居的关系。你真的在乎上帝荣耀，还是你只是在乎孩子而已？如果是的话，你不再侍奉啊。好了，我这边我要特别讲父亲啊，抱歉，父亲这里面有几个了，OK？ 当然不是说你们都是这样，但是我当时回马来西亚，其实很多父亲啊，我就告诉他们说，这个是常常父亲的错误啊，就是很多人说教导父母，哎，教导孩子是父母的责任啊，有人说教导孩子是母亲的责任，其实如果你真的要讲呢，是教导孩子是父亲的责任，不是。哇，你要讲父母也可以啊，但是其实更明确的是父亲啊。为什么这样重要是父亲呢？你看圣经用什么来比喻夫妻的关系？他说教会基督是头，教会是身子，对不对？然后他就用这个比喻来比喻丈夫跟妻子嘛。他说丈夫是头，妻子是他的身子。好了，你知道啊？好，你能不能接受有一个教会没有基督的？你不能接受，你说啊？这个什么教会没有头的吗？跑来跑去一个实体，你不能接受，对不对？好，我想问你，为什么你能够接受一个家，这个丈夫啊，把那个头让给那个身体，说，哎，给你扫，给你做好吗？你能够接受有这样的家庭吗？还是这个家庭还叫家吗？就是一个没有头的身体，一样不能接受。我意思是说，我不是叫你弟兄要在家里做暴君啊，不是。头的意思是什么？头的意思是表示你必须在一切的决定跟形式上你要做一个根源，而且你是一切事情的责任啊，就是你要担起一切事情，这叫做头。实行责任的时候，有时可能是太太比丈夫更有恩赐，我相信啊，有些事情上面妻子做比丈夫做更加恰当，但是在整件事情的决定跟形式上啊，其实是应该这个头，这头没有办法跑的啊！你不要做头就不要结婚 ，OK？ 很多弟兄很糟糕啊，就是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不常讲，但是要不断的提醒，就是你知道在教会很多时候家庭出问题，就是丈夫逃避责任，连妻子呢却担了很多不是他的责任，而且这成为了一个叫普遍现象。我在说，如果圣经有一个规模，一个规式，就是。家庭如果要荣耀上帝，就必须头要做头。如果你不服从这一点，你说哎呀没有时间呐，老婆给你上给你做，百分百支持你。你到底关心谁的荣耀呢？你不可能得，你的家不会得荣耀的，因为那个头不在那边。你明白我意思吗？你们可能觉得这么讲到会讲到这里来，哦。老人家啊，有感的话，你原谅我了啊！我是这样的，总是我想讲，我告诉你，不过这个是我配合别的东西跟你们说，就是如果你像前面所说的，你实际上是爱耶稣，你也愿意关心上帝的荣耀，那在这个世上，弟兄，你要站起来，要挑起你的责任。我不是叫你每一个汤匙、每个筷子都必须你给。都你来刷，刷了要检查才叫做干净。我不是说你这样不信任你的妻子， 但是丈夫很多时候在家里每一件事情都应该担起，好像我们的头一样。你能够想象这个头可以说暂时放假，这个身体就完全就失控了。虽然头也不需要去做每样的事情，但是它是不是支配了手脚的动作？是。当你把这个规则归还的时候，它才荣耀上帝。如果你真的说你关心上帝的荣耀的话，这是弟兄们要问自己的。不然我只能够说你只是关心自己的荣耀，你不是关心上帝的荣耀。你不 care， 我只要我的孩子变天才我就够了，管他是妈妈教爸爸教或是外面的老师教，总之他做天才，我这个叫天才之八就很好了，我不管了。 OK， 这个上帝不会得荣耀的，因为你这 combination 是错的。好了，我知道我有现实问题，就是我最后要讲。那有的姐妹听完我讲就过来说，哎，你这样讲对我们没有用，因为我们丈夫还没有信主。 OK， 我知道有的人说我丈夫很冷淡的，他没有兴趣的，我是不是什么都不要做呢？我没有这样子说。你看圣经有讲的，保罗说什么呢？保罗说有的人他的就是因为结了婚之后嘛，妻子信了主，丈夫还不信。保罗说什么？保罗说你要帮助你的丈夫。所以意思说，如果你家里面今天没有这个状态，那个头啊不愿意做头，不是他不能做头，其实妻子呢不能因为这个理由就是说我代替丈夫就做了啊，不管他了， OK， 我自己来，不能的。你懂我意思吗？你必须在短暂的时间，当然啊，你跟上帝求啊，你说啊，上帝给我谦卑啊，给我有恩典啊，我要做双倍的事情。第一，你要在你的孩子面前呢做一个基督徒的爸爸跟妈妈，两个角色你同时要做，因为你丈夫做不了， OK。 转过来一样重要，你对着你的丈夫你要做一个基督徒的妻子，有这样的应许。就是保罗说或许啊，你的丈夫会因为你的行为你的生命被感动而蒙恩典，但这是一个盼望。所以你心里面其实要很恳切的说，是虽然今天情况很不理想啊，我家里的头不能做头，但是我还是很希望这个秩序能够早日的恢复，头还是要回来。所以你尽量的帮助你的丈夫，当然没有信主先祈求他有恩典，如果信了主要让他更加认识上帝，以致他看到这个责任，他回到这个位置上面去发挥他的功能，这样上帝的荣耀才能够在你的家得到彰显。如果你真的是关心上帝的荣耀啊，你知道我看到很多的母亲，她时间久了她就很失望了，人家就怎么讲呢，她就说哎呀不管了，这个老的不要管了，就是说她丈夫已经很皮了哈，就是每次啊不想来聚会什么，她说哎呀不要管这个老的了啊。 OK， 你知道吗，他们实际上已经放弃了就是带领他们丈夫信主的这个可能性，她说让我来努力做我的孩子，就是老的不能救了救小的嘛，你看就很努力。实际上我通常看到这些孩子们都不是很正常的，我不是说这样就很糟糕，而是说他们这个儿女如果是因为母亲很谨慎啊，就是常常没有让儿女贬低这丈夫的形象，就是啊这老的不要管他，我们来信耶稣。那如果你常常这样做呢，你会让你儿女在就是父亲的这个样式啊是很扭曲的，对吧？所以很难。对，当然我们也劝弟兄姐妹要在婚姻上面要很谨慎啊，不然这个代价是一生一世的。第二，如果你已经在这个情况当中呢，你要比别人更加的努力啊，你不能因为你的局势你就选择了走一个好像就是第二个方向，因为第二个方向是不会荣耀上帝的。上帝设立的家庭本来就是这样，头就做头，他就操作起来，好吗？那我讲那么多，我是讲回来哈，就是从撒迦利亚这件事情我就推到这里来。其实我的目的很简单，我就希望弟兄姐妹，我们已经听了很多道，我们的知识也比以前更多啊，我想你们也听了很多这种神学的讲道分析， OK 很好啊，你们也开始参与侍奉了也很好，但是你们要更注意的是你们对耶稣基督的爱有没有因为长期的听到而被提升上来，免得你们陷入这种的陷阱。实际上好像都做了，但是里面是一个空壳，因为你没有爱耶稣基督，可以吗？啊，那 好了，不多讲了啊，希望我们可以从当中得到帮助。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在新的一年当中，我们来思想我们领受的恩典，同时我们也在新的这一年我们立志，我们更加爱你，更加来荣耀你。是吧？很多时候我们亏欠，那我们看见的是我们自己的家庭，或是我们自己的本身的这个得着我们的荣耀，而是我们没有向耶稣基督的祷告，我们刻刻的祈求是上帝荣耀的彰显，是吧？你就给我们有一个动力，就是因为我们爱慕你，我们爱慕你的国度，我们爱慕你的显现，就叫我们的一生愿意往这个方向来行走，我们愿意回到你的次序，我们愿意摆正你所设立的规则。虽然我们需要很多的恩惠，因为我们在许多的事上有缺乏，但主啊，你垂听我们每个人在你面前的祈求。主啊，我们有不足的，求你加添；我们有需要恩赐的，求你就圣灵就把大能赐给我们叫我们每个家庭不是只是关心我们自己个别的需要，而是我们关心我们每个家庭都能够成为上帝荣耀的一个彰显叫这个世人能够看见就能够羡慕，也愿意寻求这个恩惠是的源头是从上帝那里来的。主要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